谢主。好，我们又能坐在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不是碰巧啊，我们可以聚在这个地方，都是你的恩典，你的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时间来到这里。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我们求你祝福这时间。我们把今天要读的经节、要讲的话，都完全交托在你恩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圣灵，当我们在讲时候，你也一直在弟兄姐妹心中工作。主，我们仰望你的同在，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就已经到了差不多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再多几个三个月我们就要这一年就结束了。我好像觉得特别有了年纪之后，这个感觉会越来越强啊。我曾经刚开始参加服事的时候，跟弟兄们坐在一起，我常常都是最年轻的一位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再是最年轻的一位了。现在最年轻的一位好像是徐勇，所以年纪越来越大，就发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。我觉得我们的确不能够错过每一天主能够用我们的时间。我们的确要宝贵那个时间和那个机会。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读米迦书。米迦书是旧约的一个比较短的一本书，大概有七章左右。我应该有放在上面吧。看一下。米迦书，我们会读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我们一起来念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兔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呢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感谢主。我们知道米迦他是生活在公元前735年左右的一个先知，和他同时的先知有以赛亚、有亚摩斯和何西亚。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确有很多在物质上的祝福啊，他们很多人都很有钱，当然也有很多穷苦的人。那些有很多物质享受的人，他们却不来敬拜神，他们反而去拜偶像。也有很多有钱人或者富有的人，他们是常常欺压那些穷苦的人。米迦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或在那些在床上图蒙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地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暴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这些人是这样子的邪恶，他们常常逼迫那些穷苦的人，抢他们的房屋，抢他们的产业。连妇女也被赶出他们的家门，如果他们没有钱来付那些债务。当时也有很多假先知，当时的领袖他们是恨恶 善，而是喜爱邪恶的东西。所以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呢，米迦就出来为神说话了。米迦告诉那个时代的人，神的审判就要来临，除非他们能够悔改，能够改过。但是这些人听了他的话，并没有什么改变。最后神要借助米迦，要把这些人好像带到一个法庭那个情况之下来告他们，甚至招了一些见证人。这些见证人是谁呢？就是当时的三领，当时的纲领。我们看一下米迦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三领争辩，使纲领听你的话。三领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以他的百姓争辩，以以色列争论。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民好像带到一个法庭，三领是做他的见证人，以色列民是被告，神是那个控告者。在一个处境之下呢，以色列民他们就听到神用什么话来告他们。第三节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。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盟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舍亭到基甲所议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神告他们什么话？神告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厌烦我？你们有什么理由厌烦我这造你们的主？我这爱你们的主，我这曾经从埃及地把你们领出来的主，甚至您巴勒叫巴兰要来说预言来咒诅你们的时候，我也保护了你们。山岭可以做我的见证人。在这个山岭上，我们看见有很多他们以色列民所建的高台来敬拜偶像的那些高台。三领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人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见证他们厌烦神去拜偶像，见证他们没有施行神要他们施行的公义来逼迫那些穷苦的人。下面有几句话，我不知道是以色列民听了神的控告之后，他们说出来的真心话，或者还是同样的一般人心里面很顽固的，一点改变没有，只说了这些话好像是敷衍一下神。我不知道他的语气是怎样，但我们来读读看。他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兔为燔祭吗？耶和华，请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？所以我不知道这些说这些话的人，他们心中的态度是怎样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是真诚是假意，他们完完全全错误了他们该怎样子来到神面前，该怎样子得到神的接受。 因为他们所注重的只是外面的仪式。虽然说燔祭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祭，是不是？神也告诉我们说，神如果真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。但是这些人他们要献上这一些燔祭，这些油和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是想神因着得到这些，就可能可以忘记他们的罪过，遮盖他们的罪过，而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去犯罪。他们所注重是外面的东西。当然献祭给神是一个很好的事，但是他们的意图是完全错误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时要献一个一岁的牛兔为燔祭，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献礼。而且燔祭我们知道是唯一没有存留任何东西为做那些祭司的，燔祭是完完全全要烧尽献给神的，那些馨香的气味能够升到神那里去，能够让神得喜悦。所以燔祭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一岁的牛兔是很贵重的一个礼，因为当时一岁的牛兔在街上在市场上是可以卖很多很多的钱的。这个说话的人还说，如果这个不够的话，那是不是我要献上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盒？当然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他应该是很富有的一个人。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面前献这么贵重的礼，但是他们的目的完完全全是被神拒绝的。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扫罗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时候神吩咐他要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而且神给他很清楚的指示，告诉他要把亚玛利人，因为他们的确是犯罪重大的，要尽绝绝灭绝尽尽，就是说完完全全把那些亚玛利人，包括他们的牛羊，包括他们的一切都不要，都要完全毁灭。扫罗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听神的话，他以为可以保留一些比较好的，能够以后来献祭给神，神就会喜悦这些事。神差遣当时的先知撒母耳到扫罗那里去，来指证他的牧师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，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哦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？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的事， 德德路捉了亚玛利王亚架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祭甲献以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豉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你看到吗？扫罗跟撒母耳的回答的问话中，他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，他还一直说我已经做了一切神要我做的事，他要献祭给神，但是他根本不想听神的话，这样他的献祭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认可呢？神怎样能够接受他的献祭呢？神是完完拒绝他的献祭，神也要拒绝他做王。我们知道大卫就当神去了扫罗之后，又后来立的王，他自己也犯了很多的罪，但是大卫有一个很不同的态度，当他的罪被神指证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怎样呢？他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如果扫罗当时被撒母耳指证他的不是的时候，能够像大卫这样子的在神面前忧伤痛苦改流泪改过，神一定会赦免他，因为神是恩慈的神，神是常常忘记或者不记我们的罪过的神，因为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。但是扫罗没有，跟这一般在米迦书讲的以色列民是一样的，他们以为在外面做了很多这些宗教的形式，在外面有这些宗教的热忱就可以满足神的要求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。我们的神要的是什么呢？第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神已经清楚告诉你们他要的是什么，不单单在这个时候，在以前的时候曾经也神也跟他们说过同样的话。他要你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向以色列民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向我们这一班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要的又是什么呢？是同样的一个要求，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不要东西，神要你，神要你的心，我的心。神不要千千万万的羊，千千万万的牛和，神要的是你的心和我的心。只要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向着他的，是为着他的，是爱他的，是愿意谦卑下来与他一起同行的心，这样神一定会接受我们。其次呢，我们知道从旧约的圣经一开始，在创世纪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要的就是要与他所造的人同行。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三章第八节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在那个时候 人和他的妻子夏娃，他们已经犯了罪，在神面前躲藏起来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里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神的心意是要他所造的人跟他一起同行，他要继续的指导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可以，因为他们被造呢，是照着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所造的。神也给了他们一个灵，可以跟他有很好的交通，很直接的交通。但是人却犯了罪，让他们跟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隔绝，让他们再也不能够到神面前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神一直在寻找，一直在呼召那些愿意爱他、和他谦卑下来、愿意和他一同行走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到了创世纪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叫以诺，他活了65岁之后，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兔萨拉。生了马兔萨拉之后，以诺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。最后神把他娶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一个人忽然间在65岁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他说：“我要起来，我要与神同行。”300年，他与神同行300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可能走到一个地方，神对他说：“这里离我家比较近，你先到我家去吧。”神就把他带走了，多么美的一幅图画！你愿不愿意也这样做？还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雅各书第2章23节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甚至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神也不想把这件事情向他隐瞒，因为他的确是神的朋友。甚至神真的要他，神当时叫他献上他自己的长子以撒，他也听从神的命，愿意这么做。这一个长子是他唯一的能够实现神向他应许的那些话，就说到他以后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这么多。但是神却叫他把这个长子献上给他，因为神要知道他对神是有怎么样的存心。但是我们最后知道，他的确对神是真实的，他的确是神的朋友。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代替他儿子的一个出生来献上给他。我们还看到大卫，刚才讲到大卫他做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对他的评价是什么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在诗篇27章第4节，大卫这么说：“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”这是大卫的心，他只有一件事抓住他，他就是要永永远远的住在神的殿中。他说甚至愿意做一个看门的，在神的殿中做一个看门的，他就够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心，要求在与神同行，跟爱神，愿意来侍奉他？其实呢，神对 啊，以色列人借着米迦对他们说的话，并不是新的话。我们记得在《生命记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曾经神也向以色列托说同样的话：“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”真正的信仰不是每个星期来做礼拜，真正的信仰是每一天与神同行。我并不是告诉你不要来做礼拜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不是每一个星期的礼拜天的一个小时里面，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我们的心是向着神，我们的心是知道我们是神宝血所拯救的人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不属于自己。几天前弟兄们有一个聚会，谢恩弟兄刚从巴布亚纽几内回来，他就说到当时他们当地的教会这个情形，聚会的人数很少很少，聚会的时间很短很短，他们只有一个小时为着神。他就问有没有其他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多点祷告啊，多点交通啊，他们给他的感觉是没有，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。他们去巴布亚纽几内的目的就是想赚钱，赚了之后就回家回国去，所以他们给神能够给神最多的就是每个星期的一个小时。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，我们并不在哪里，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了解他们的难处，但是你和我的处境呢，我们对神也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只一个星期168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小时啊，当然我们聚会比较长哈，我们给他两个小时不够。以色列啊，弟兄姐妹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对围着他的人说的话也是一样的。有一个文士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其实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”那文士对耶稣说：“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的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祭好得多。”看见吗？这个文士他听懂了，那些燔祭那些各样的祭祭都不比尽心尽力尽意的来爱神和爱邻舍，他明白了。所以主知道这一个人离天国不远。所以当我们回到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了说：“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我们知道这几个要求完全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跟神有一个关系。 除非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你一切神指证你的罪过，然后愿意的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和他同行，不然的话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。神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甚至在弥迦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是有一个人要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怎样子被神接受。我们就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，我们知道这是很出名的一个预言哈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恒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地人，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。那时掌权者，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。他必起来，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。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，这几节圣经就见证，就有预言到他将来要出生在伯利恒，他也要像一个好牧者，借助耶和华的大能来牧养他的羊群。只有主耶稣做到，也实现了这一些预言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要来到神面前，要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要存谦卑的心，以神同行的话，只有一条途径，就借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承认我们的罪，在神面前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才有可能在神面前行出神要求我们做的这几件事。什么叫行公义呢？行公义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于神，知道神认为是恶的东西，我们不认为是善；神认为是善的东西，我们不认为是恶。就是说，神的标准也就成为我们的标准。弥迦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恶人家中不乃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？我就用不公平的天平和旅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所以这里看到，如果我要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我先要查查自己家里面，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，自己的心里面有什么欺骗神、欺骗人的行为。如果为做一些财物，我愿意就在神面前欺骗别人的话，神是审查我们的心的人的神，他一定会看得见。像我家中的那些可恶的小牲斗，我那些诡诈的砝码，我要完完全全把它们丢掉，我要在神面前过一个行公义的人。如果我们是工作的人，我们要看一下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偷工减料，我们有没有偷我们的老板的时间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学生的话，我要想想我是不是凭着我的成绩老老实实的做我一切的作业，或者我曾经去偷看，或者曾经去上网去搜索了一些资料，别人的作业我抄过来成为我自己的作业，这也不算是行公义。我可以为着自己的个人的益处而欺骗我的弟兄姐妹吗？或者欺骗人吗？如果我要行公义的话，我就要看到神对我公义的要求，我就知道我完完全全不可能完全满足神， 我只有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，然后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请你帮助我，帮助我像你那样行公义。好怜悯，一个会行公义的人不一定会好怜悯，但一个好怜悯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行公义的人。好怜悯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这是其实是应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经历过的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之下接受主耶稣的宝血的拯救，所以我们明白怜悯是什么意思。怜悯就是说，我们根本不配得到神赦免我们，但是神还是借着他儿子的宝血，因为我们接受了，他就赦免了我们。他不把我们该得的刑罚让我们自己来承担，他却让他的儿子为着我们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既然我们受了神的怜悯，神也要我们好怜悯。如果一个弟兄、一个姐妹，甚至一个不信的人，他落在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存一个怜悯的心来关心他，来为他祷告？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做了一件事得罪了你，你有没有因为好怜悯的神对我们要我们好怜悯的这一个态度，你愿意赦免饶恕那位得罪你的弟兄姐妹，甚至一个不幸的福音朋友？这就是好怜悯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不能够赦免一位得罪过你的弟兄或者姐妹，那我们来到神的座子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敢去碰这饼和这杯呢？因为这个饼和杯代表基督徒的合一，在这个饼里面有他，在这个饼里面有你，在这个饼里面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我们都是他的肢体。我如果不能够赦免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姐妹，这样在这个肢体里面，我怎样见证说我们是合一的呢？最后，神说，我们要存谦卑的心，与他同行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除非我们在神面前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不可能做出这些事，我们不可能好怜悯、行公义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在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谦卑是可能是基督徒的性格的要结的果子中最难的一个。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，我发觉这是很难的一件事。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和14节到14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，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，他们两个人到了神面前来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诉、故意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我捐上十分之一。越外面看起来越好的人，就越难谦卑下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个人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被人敬重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他不偷不抢不勒索不义不奸淫，他禁食祷告两次，这当然比很多人都多了。他所得的他捐上十分之一， 每一个机会，我相信如果是今天的，如果是在今天的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可能是每一个机会都到的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徒，但是他的态度，他的心态是完完全全错误了。他以为他这样的一个表现，他这样的一个付出，神就满意了。但是他忘记了神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民说过这样的话，你们要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。这个法利赛人没有与神同行，因为他自己瞧不起他旁边的一个在神面前愿意痛哭捶胸说神啊，他连眼睛都不敢抬上去看神。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个税吏明白什么叫谦卑在神面前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他看到神的圣洁，他连眼睛也不敢观望天，他就捶着胸说神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人回去比那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们有没有曾经自己这么想过，我比他还好，有没有？我比那个姐妹，我比那个弟兄更好一点。因为我常常都来聚会，我们常常都有来祷告，我常常有很多服事，我有常常去做了很多事情是帮助弟兄姐妹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态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一样的话，那我很抱歉的对你说，你可能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清楚的认罪悔改，然后不然的话，你所做的那些事在神面前都是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和你的精力。这个法利赛人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他也不做什么坏事，但是他却不是被神所接受，因为他里面太骄傲了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好。一个觉得自己很好的人，就根本不需要救主。怪不得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很多的那些法利赛人，就是负责在下面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的人，也是怂恿很多人去反对主耶稣，要来杀死主耶稣，就是这些人，这些骄傲的神的仆人，他们里面觉得他们不需要一个医生，他们不需要一个救主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好。有人说，谦卑是把自己看得低一点，把别人看得高一点。你说对不对？我觉得不是很对。谦卑是在神面前清清楚楚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神的怜悯，我需要在神面前需要他的宝血洁净我。就像这个税吏那样，他清清楚楚自己知道自己一个犯罪的人，他只能够在神面前要求一件事，就是神这个爱公这个行公义爱怜悯的神来赦免他， 来接受他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与神同行，就是好像一个儿子来信赖他的父亲，来依靠他的父亲那样，或者像一个学生跟着他的老师，一直的不停的向他的老师学习，或者像一个仆人跟着他的主人，主人对他说什么，他就忠忠心心的去做。这就是与神同行的几个方面。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记得这几句话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神同行。这是神要求我们的几件事。在中国一些偏僻的地方，常常有一些孩子们因为无家可归，他们就跑到街上去。这些孩子有些是因为父母亲太穷，父母亲要把他们卖掉，他们听见了他们就逃跑出来。有一些是父母亲生病死了，也没有其他的亲戚来帮助这些孩子们，他们也沦落到街上来。有一些是生出来之后，父母亲发觉这些孩子是眼瞎的或者瘸腿的，父母亲也不要他们，他们就只能够沦落到街上去。有些孩子生出来可能头脑受了创伤，他们就不能够像常人那样的生活，父母亲也觉得自己没办法帮助他们，也将他们流落到街上来。这些孩子很可怜，这些孩子不知道什么叫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更不知道怎样如何谦卑的与神同行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神的爱。有一班姐妹，他们就跑到街上去，把这些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捡回来，带他们回家，有地方给他们住，有食物给他们吃。这些姐妹就每一天都来帮助这些孩子们，和他们唱诗啊，教他们唱诗啊，和他们一起读圣经啊，帮助他们。这些姐妹他们没有什么薪水的，他们每天都要依靠神，所以他们是谦卑的与神同行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的确是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的动作。这些孩子们都借助这些姐妹，这些基督徒姐妹，因为他们爱神，他们愿意与神同行，这些孩子们也懂得什么叫行公义、好怜悯和谦卑的与神同行。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。我盼望你回到你自己的家庭或者工作环境里面之后，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我怎样子在我家中，我怎样子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，我怎样子在教会里面，我做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与神同行的一个基督徒。因为神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不是168个小时一周里面的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。你说你太忙了，你做不到，像那些Papua New Guinea的那些弟兄姐妹，那至少你有10分钟吧，15分钟吧，就每一天早上你起来，你就花那10分钟、15分钟坐在神面前，什么东西都不去想，就思考一下，主啊，今天我该怎样子来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来和你同行。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读主的话，花一点时间祷告，花一点时间静静的听神有没有对你说话。每一天都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一天的下去，可能你读的那个经文你可以继续的去思考它， 那你就继续的学习做一个谦卑与神同行的人。不太大的一个要求吧，10分钟、15分钟，但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我盼望你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来学习。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星期中的一个两个小时，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。保罗对我们说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就是不住的与神同行，不住的与神有交通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向我们要求的其实并不难。我们看见主耶稣这样子付出了他一切，他的生命，他愿意被犯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我们岂能对你说我们付不出每一天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到你面前，来思考你的话语，来和你有交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，有些人的难处比我们个人难处更大，但是你是充满恩典充满怜悯的神，你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只能够这样子的来到你面前，无依无靠的像那税吏那样对你说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这般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